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五角大楼经传泄密案，其中泄露了哪些有关中共的机密？是否有可能引发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外交危机？此外，习近平对西方使出的分化策略能否奏效？七国集团外长齐聚日本发表的联合公报能否作为一个外界观察的指标呢？时事大家谈，今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带您来看到美国五角大楼经传严重的泄密事件。21岁的嫌犯，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的士兵特谢拉，虽然已经遭到逮捕，但泄密文件中涉及中共军援俄罗斯的计划、克里姆林宫的内斗、台湾防御解放军空袭能力的评估、中共间谍气球飞越美军航母，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监听盟友等内容陆续曝光，在国际间引发的轩然大波持续在发酵。究竟五角大楼的这批泄密文件还泄露了哪些有关中共的机密？对台海情势与俄乌战争可能造成怎样的影响？又是否可能会引发美国与盟友之间的一场外交危机呢？时事大家谈已经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王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先生 Mr. Ross Feingold。王立德先生，欢迎您。好的，
大家好。
我首先我想先请教王元刚博士啊，你怎么看这次五角大楼的泄密事件？这个泄密文件的内容有哪一些值得我们观察的重点，尤其是和中共有关的部分呢？王教授，
对，这是泄密的部分，很多可以让我们想到之前的那个 Edward Snowden 类似的一些情况，就是说有些透露出来的一些资讯是预期中的，没有什么令人讶异的。但是有些是比较新的，比如说像最近说，埃及想要把一些武器卖给俄罗斯，但在美国劝说之下，埃及决定不要，类似这种东西。但是说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可以看得出啊，就是以中共的部分来看的话，它很多的部分就是说，中共它所做的一些军事准备都是针对美国而来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比如说这个间谍气球的事件啊，说曾经飞越过这个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嘛，然后说跟中共在尼加拉瓜秘密谈判一个要有一个深水港，然后解放军也在做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实验，这些都很明显是有针对性的。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共它是美国为最大的一个安全威胁，然后它正努力的在试图缩短跟美国的一个军力差距，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说未来的话，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安全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白热化。
嗯，好的。那么方恩格先生，刚才王教授提到说，这个泄密文件当中有关于中共的部分，好像显示了解放军的军事准备是针对中共。那么其中有两点很受到大家关注，一个就是，好像除了今年初飞越中美国的领空遭到美国击落的这个中共的间谍气球之外呢，美国的情报单位还发现了另外至少4个中共的侦察气球，其中还有一枚像刚王教授说的是飞越了美国航空母舰的打击群哦。此外，另外一份文件也显示，解放军在今年2月也测试了东风27导弹，等于是测试了高超音速武器能够突破美国导弹防御能力的这样一个能力哦。不晓得这个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这份报告泄露的内容跟中共军事准备有关的部分？
其实有关中共的部分，你刚刚提到的一些文件的内容，我认为其实这个内容相关的细节是早就有很多公开资料，因为毕竟这个不管是中共在东海、台海等等相关的部署，或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部署，而且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军事部署的能力或缺点， 其实这个在最近几年有很多公开的讨论，不管是在节目或智库报告或在国会，真的有很多相关的讨论。所以虽然我们不希望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当然不希望这些top secret 或告密机密的文件流出来，但是有关中共的这几个。相关的文件，我真的觉得没有太多的 top secret 的资料，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
嗯，所以你认为说这当中可能很多还不是那么的机密，可能只是属于次要机密。那这个有关于这一次的这个泄密文件怎么流出来的，我们也会后续的来为大家追踪啊。不过，我想针对其中报告有关于台湾的部分，继续请教王元刚博士，因为这个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这个泄露的秘密文件指出，如果北京对台发动攻击的话，台湾空军可能很难抵挡来自这个解放军的空中进攻啊，因为这个根据文件上面说，五角大楼的内部评估是质疑台湾的空中防御能力，还有准确侦测导弹发射的能力哦。在这个部分呢，不晓得您是怎么样观察这个报告披露出来的一些机密内容呢？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众所皆知的一个事实了，因为台海的据地失衡已经有一二十年了，就是从2000年左右，就是美国国防那个国会的中国军力报告，一直就在指出说，就是这个台海的军力失衡已经慢慢在进行当中，就是说这个中共已经越来越占优势。所以一二十年下来之后，是让解放军的整体战力已经不断提升的。像尤其是海军，解放军目前的海军，船舰的数量已经世界第一了。虽然说品质还没有像美国那么好，但是它已经在一直在追上了。在空军上也是，就是说现在解放军的空军这个战力，然后这个武器的方面，各方面都进步的非常的神速，所以很明显就是说这种军力失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好压抑的。但是说这次泄密出来之后，实际上是一个警讯，就是说这是很多人都已经知道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公开摊在阳光之下，那会引起更多人的一个注意，所以这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一个它有另外一个效果，但是这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未来这种台美的军事合作还是会加强的，因为美中之间的这种战略对抗已经慢慢的在增加了，而且台湾跟美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而且也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这种未来是可以看得出来会继续下去的。
那么方恩格先生刚刚像您说的，可能很多内容对你长期在关注这个台海军事来讲不算是机密，对你来讲可能也不惊讶，但是像王教授说摊在阳光下就是一种警讯哦。那想请教方恩格先生，是您怎么看现在媒体是引用这个泄密文件当中的内容去质疑台湾的防卫能力不足以应付解放军的空袭啊？那么台湾的国防部最新的说法是否认了这些评估啊，认为说国军针对各种犯台可能都会纳入演训的响应，而且会调整他的作战计划来强化台湾的战力，不晓得您怎么看？还有台湾方面的，
当然台湾国防部在第一时间，他们不会对外说哦，对啊，我们真的有很多缺点，我们要做相关的改善等等。当然，他们不会用这种态度来回应这些美国的内部的评估。但是事实我们都知道，第一，这个军事能力的有没有失衡，这个也是长期以来都在公开讨论。我们都知道，大陆的这个军事投资，这个金额的，我们只能猜到底是多少钱，因为公开跟非公开的金额，我们不知道差别有多大。但是很明显，中共的这个军事能力，每天都不断的在进步了。那台湾过去20年，它的这个国防预算，我们也知道是太小了。虽然在过去几年，蔡英文政府有关这个国防预算，当然是有进一步提高金额，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其实台湾该花多少在国防，目前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那关于台湾空军基地的这个恶性和风险， 这个也是长期以来也是有公开讨论。虽然最近几年台湾海军在这个空军基地对他们的基础建设也有做很多投资啊，那有没有够好或分散这个风险，这其实很难。我们的毕竟台湾空军基地也不多了，中共也知道战机都停靠在哪里，所以分散这个风险真的很难哦。
也是很重要的。好的，继续我想请教王元刚博士，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这次的这个泄密文件当中有关于中共和台海的部分，当然外界也很关注这个机密文件中有关于中共军援俄乌战争的部分，因为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其中一份泄密文件就显示中共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要分阶段供应武器给俄罗斯哦。那么北京还批准了使用伪装的船只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援助，不晓得您怎么看呢？
对，我想这可能是之前美国公开警告中共说不要军援俄罗斯的一个
情报来源。
对对，因为现在就公开，但是事前已经都有报道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次俄乌战争，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两个结果，就是说第一个是中国跟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合作越来越紧密。因为他们双方都有一个共同抗美的一个目标。那第二个我们看得出来，就是俄罗斯已经越来越依赖中国了，除了从经济上依赖这个中国的市场，现在甚至在军事上也需要中国的一个支持。但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中共不愿意见到普京失败，然后尤其习近平三月的时候他去莫斯科才跟普京当面讲，就是说他希望普京未来继续执政。那这就很明显了嘛，对不对？就是说他不希望普京倒台，所以他会极力的协助让普京能继续的执政。那所以说这种台面下的军事合作会继续的。那我们看到最近的那个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正才在俄罗斯嘛，然后也跟了跟俄罗斯跟普丁跟那个国防部长见面，很可能就是说是做一些后续的安排，就是说在习近平跟普京会面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些军事上的一些协议，只是说不公开的，因为他们见面的时候第一天的行程就很多俄罗斯的军方的人士，像国防部长还有一个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的局长，他们都出席了，但是公开的声明没有讲，但是在媒体的照片上或是这个电视的转播可以看出来那些人都在场。但是事后双方发表的公报没有讲到军事合作的一些东西，但是相信肯定是有的。那所以李尚福这次去可能就是有一些后续的军事合作的一些细节可能会商谈出来，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公开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再继续观察的。
好的，回到方恩格先生，就像您刚刚前面说的，虽然说很多这个我们披露出来这个泄密文件的内容好像对一些军事专家或是研究国安专家觉得不意外啊，都听过这些传闻，但是刚刚王教授提到一个重点，说这些传闻现在摊在阳光下呢，可以跟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检验，包括以上浮到俄罗斯是不是就谈到这个情报部分有关于军援俄罗斯的。那么除了这个部分想请教您怎么看，其中还有一份泄密文件提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哦，接受化疗，他的健康出现状况这样一个传闻，其实我们也都听过。还有这俄罗斯军方高层的将领密谋在普京接受化疗期间要来造反，企图蓄意输掉这个俄乌战争啊。那么这一段有关于普京健康状况的传闻，还有克里姆林宫出现内斗的传闻，相信您可能之前也听过。但他跟乌克兰情报机构掌握的消息也不谋而合，我们能不能来做一些对照和验证呢？请教您的看法。
这个 Kremlin 内斗或普京的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对啊，早就有了。毕竟这个维权国家，这个这种政治体系经常会有类似的传闻啊，所以美国的情报单位有类似的报告，我们真的都不意外。但是不管是在中国和俄罗斯传出这些传闻。那后来我们都发现，其实他们有身体健康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这个政权还是很稳定，
还是很稳。
所以，除非他们真的被逼下台的时候，那我真的觉得这些 rumor 这些传闻，我们要 花太多时间在相信或研究。虽然在网，尤其是在网络，有很多很多直播的这些主持人都会一直讲一直讲啊，不管是普丁或习近平快被下台，有会有政变等等。那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些人他们的政权是相当稳定的。
嗯，好的，不过提供我们一个资讯，可以互相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做一些对照和连接，也是我们下半场会讨论一些有关于七国集团的最新消息，请教两位。不过我回到这份报告，继续想请教王元刚博士，可能也都是大家听过的消息，不过也要继续请教两位怎么看啊，就是报告内容也披露了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一直在监听盟友，包括韩国、以色列和乌克兰，这听起来也不是令大家惊讶的消息，但是这个时间点上这个消息曝光出来，您怎么做解读呢，王教授？
对，的确像东宁讲，这是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就是说情报的收集每个国家都在做，而且你情报的收集不光是只针对敌人而言，你对朋友你也要收集情报，所以美国对盟邦收集情报真的是不足为奇，然后这是每个国家都在做的。那我也相信，就是中国目前也一定在收集俄罗斯相关的情报。
嗯，
那中国也一定在收集跟北韩有关的情报，因为这是情报机构的职责啊。他如果不做的话，他就是失职。所以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大惊小怪。那只是因为刚好被摊在阳光下，所以大家会注意。那我们可以回想到，就是说，像那个 Edward Snowden 之前的泄密，就有提到类似的情况。
嗯，
就像美国在监听这个德国的总理那个 Angela Merkel 的电话。那这个在那阵子，大概在2014年或是2013年左右，也是媒体上也是大肆的报道，但是后来也就慢慢就消失了嘛，因为它显示出来，就是说以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光是你的敌人在做什么，你的朋友在做什么，你也想要知道。所以这个是就是情报单位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
嗯，那么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有关于这次五角大楼的这个泄密案当中提到了美国情报机构一直不断的在监听盟友啊？那我要谈的是后续的效果，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引发美国和盟友之间的所谓外交危机或是内讧呢？因为在大家都很关心这个欧美之间是不是够团结，您的观察是什么？
当然不能排除美国的一些盟友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满。王老师刚刚有提到，美国已经大概十年前也被抓到了，因为 Snowden 的泄密的事件嘛。因为从亚洲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先不用讲欧洲好了。那因为有涉嫌到南韩，而且南韩总统即将要访问华府，要去白宫跟拜登总统见面，所以南韩的部分真的有点真的很可惜，因为美国最近几年花很多时间希望南韩跟日本在这个安全国防方面可以加强合作，而且在过去几个月新总统选上之后，真的有改变南韩对日本的政策，所以如果这次发现美国在监听南韩的高层的话，引起南韩国内的反弹，那这个真的会对美国的外交在印太地区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真的会造成一个很大的 setback， 所以这个是值得观察。南韩怎么看这件事情？
是王教授，像刚刚方先生说的，其实这个内容大家可能很多都不意外，但是时间点曝光出来的话，它可能造成的外交影响是什么，也请您评估一下。
对它是会有一些外交的影响，就是说目前美国正想要建筑一个说的就是联合阵线好了，就是说这个针对俄罗斯跟中国的，那这些盟邦当然是美国一个很重要的成员，但是当这些消息曝光之后，那可能会影响到这些国家的一些国内的民意，甚至一些政治人物的一些反弹，所以事实上会有造成一定性的伤害。但是这种伤害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太大，就是说等这次媒体消息过了之后，可能一切又恢复原状，大家就会 逐渐的淡忘了 这件事情。
嗯，好的，我们现场有一些网友留言，当然有很多不同正反两方的意见，我们来念几个现场 YouTube 的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叫且徐行，他说国军，他指台湾国军的空军飞行员就那么几个，空有飞机怎么会有战力呢？这些都是大家都熟知的消息了，还会是五角大楼的机密？老美是要认为中华民国空军的战力不足，为什么没有督促蔡英文政府去培养空军飞行员呢？这是网友的疑问。还有一个网友叫 Crazy Y， 他说感觉这些好像不是什么高级别的情报，更像是专家开会要讨论的议题啊。这是网友的看法，好像也跟房恩格先生一样。还有一个网友叫德爷，他说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为什么不能发展军力？这关美国什么事情？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天党泽，他说欧美是明着军援乌克兰，中国为什么不能援助俄罗斯？这样的问题他觉得没有讨论的必要。还有一位这个在我们推特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叫 Reader， 他说美国对一些盟友进行监听也是可以理解的，谁能保证盟友的忠诚不阳奉阴违和不轨的行为？那么挑拨分化欧美关系和欧洲内部以及逐个击破是现在中共北京的既定任务，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习共妄图从以前对欧美特别是美国的防守型外交开始转向所谓的进攻型外交了。不晓得怎么看这些网友们的包括 YouTube 和推特留言的一些看法，想先请王教授跟我们来回应一下网友们的点评。
对，我觉得刚才这些网友的意见都非常好，也都非常的有意思。像台湾的确空军飞行员不足，就是说这个训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像中国当然可以发展军力，这是每个各个主权国家都可以的一个情况。但是说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就是说这个发展军力会有一个安全困境的问题。但你的军力增强的时候，你周围的国家自然就会觉得受到威胁。那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一种结果，这是没有办法的。那像这个欧美援助乌克兰啊，那中国为什么不能援助俄罗斯？这个字面上来讲是没错的，但是我们要想到，就是说如果中国援助俄罗斯之后的话，这个战争升级的一个后果，那也就是说，因为各方的这种都从各自的战略利益的角度来看，那现在又有这个未来有可能战争升级导致成这种核战的一个危险。所以在这方面，事实上双方都需要好好的仔细的思考，就是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事实上更多的乌克兰的人民会受到更大的伤亡。所以这个也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讲到一些国际道德的一些问题。
嗯，好的，那么方恩格先生，你要不要也回应一下我们网友的几个提问，包括对台湾空军能力是不是能够提升这样一个质疑哦？还有习近平是不是现在真的在所谓对欧美盟友进行所谓的各个击破这样的一个战略哦？您认为他有可能是从防守型外交现在转为进攻型的外交吗？你想请教方恩格先生。
嗯，空军飞行员，台湾空军飞行员人数这个问题，就是在台湾讨论很久了。第一，台湾这个少子化的问题，所以就是社会的这个情势就是这样的。那不管是工程师或军事人员等等，少子化的问题真的会有其后果。那其中之一是飞行人员不足。那川普政府批准军售给台湾66架 F-16 的时候，那就开始讨论，台湾有没有足够的飞行员或其他的不管是在基地啊之类的这个相关人员啊。那这个的确是台湾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到现在真的看不出来他们到底要怎么吸引更多人要把当这个飞行员当成一个 career 一个事业。毕竟你加入的话，你知道为什么加入，你加入的话是因为很有可能要打战，所以还是有很多年轻的台湾人真的不想，所以这个是台湾社会真的要解决的问题。那有关习近平针对欧洲的问题，其实在 COVID 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很明显中国的相关部会的官员已经向国际企业 发这个讯息说疫情之后他中国会对外资会再次开放，会很欢迎。所以现在邀请不管是西班牙、法国、德国不只是政府领袖，还有这些企业团来中国，然后一直以一个很正面、一个很 positive 的这个态度说很欢迎你们来投资，我们也不意外。那当然是引起不管是在欧洲的政治人物一些反弹，或者美国也觉得西欧国家要保持跟中国保持距离，甚至要脱钩。但是很明显，欧洲很多企业还是对中国市场是非常有兴趣，而且会加码投资。
好的，感谢方安格先生。那么王教授，其实除了刚才方安格先生所提到这个习近平在布局欧洲之外呢，其实这份五角大楼的泄密文件当中也有一些让我们去思考中共在这个中南美中的这个部署，就其包括当中提到这个中共，你也提到了中共和尼加拉瓜秘密谈判这个深水港的部分啊，这个机密的曝光可能也会让大家注意到说，的确是中共现在深入这个美国的后院也是越来越深，不管是这个挖墙角，或是跟台湾的这个友邦洪都拉斯建交等等，等于是持续不断在作为。不晓得就这个部分可以为我们多解释一下，还有这一份泄密文件现在出来，有没有可能反被中共利用回来做文章，或是进行一个反操作，也想进一步的请教您，王教授。
对，我觉得这要从这种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竞争，从这种全球的角度来看，就说像中共目前全球的布局做得非常的广泛，不光是在中南美洲，它在中南美洲就是在美国的后院，已经慢慢的在逐渐的这个建立关系嘛，然后逐渐的生根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非洲，目前中国在非洲也是就是说各个地方，就是说透过一带一路啊，基础设施的建设的一些举动，也在非洲逐渐的增加一个影响力。那这主要都是要跟美国争取一种国际的一种主导权，就是说目前的国际秩序都是以美国为主导的。那中国包括俄罗斯都觉得要建立所谓他们所说的公平合理的这种国际秩序，那意思就是不要都是一切都是美国来在主导的。所以他在这个美国的后院，像尼加拉瓜甚至其他的中南美的国家有所动作，这个是可以预期的。那另外在非洲上的话，就是说美国目前对非洲的注意力并不高，虽然说想要多注意非洲，但是也有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像最近的那个 Kamala Harris， 就是美国的副总统，才刚去非洲嘛，但是重要他的针对对象也是中国，但是说他能够做的还是有限，因为毕竟你能够给非洲的援助还是没有那么多。
好的，最后想请教方安格先生的是，就像您前面也讲到，这个五角大楼或是美国政府发生泄密不稀奇，过去也有这个 Snowden， 刚才也提到，那么泄密的内容大家好像觉得有一些也不太意外，但现在我们关注的是，现在全世界都很看的是台海的危机和俄乌的战局。这一份泄密文件当中这么多和台海有关，还有这个俄乌战争战况有关的这个内容披露出来之后，媒体不断的去关注，是不是有可能会去间接影响到台海局势的发展和俄乌的战况呢？也想请您做一个风险的评估。
其实从2021年底，那个时候越来越明显，俄罗斯即将会入侵乌克兰。那个时候还没开战的时候，那很多人也包含在台湾在讨论，这个是不是给台湾一个警讯？那个时候台湾很多人，不管是政府、政治人物、国防人员等等，他们都说不能做这个类比啊，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乌克兰在几个礼拜之内就会垮掉了。那后来发现，其实乌克兰能保卫国家，他们愿意打仗。那后来台湾，他的从台湾传出的声音是 “Stand with Ukraine”， 啊，我们可以向乌克兰学习，怎么保卫国家。所以这个议题，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讨论。但是台湾是这么看，其实我觉得连在台湾国内没有一个共识，是我可以从乌克兰这个经验学习到底可以学习到什么。但是简单的来说， 如果要整个社会准备一个敌人要打过来，这个态度其实可以说乌克兰是有，而且从2014年乌克兰就有慢慢培养这个想法，但是到目前为止，其实台湾真的是没有。虽然台湾常常喊我刚说的 Stand with Ukraine， 或有一些物资援助给乌克兰，或乌克兰一些国会议员有来台湾，那大家都可以说 Stand with Democracy， 那民主国家要站在一起等等。但是如果你问我说台湾整个社会有没有做相关的准备，其实真的是没有的。
好的，感谢方恩格先生。那么王元刚教授最后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你怎么看这份报告泄露出来的内容对战场上可能造成的影响，还有在外交上如何进行危机管控，也请您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王教授。
我觉得外交上的危机管控很多可以私下解决，就是说我相信美国在台面下应该会跟一些盟邦解释一些情况，然后他对这个战争的影响，我觉得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因为像俄乌战争来讲的话，毕竟他要考虑的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立场，所以说目前这些消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元刚教授还有方恩格先生两位跟我们上半场进行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习近平对于西方的分化策略能否奏效，正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我们能否看出端倪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请教两位来宾，也请观众朋友们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北美与欧洲的最高外交官员齐聚日本举行七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讨论当今世界的三大危机：俄乌战争、台海情势与朝核问题，并在会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那么就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喊出战略自主以及五角大楼泄密文件显示美国在监听盟友之后，七国集团是否还能够统一战线来对抗中共？与此同时，解放军在环台军演之后划设所谓的禁飞区，并有部分气象卫星的火箭残骸坠落在台湾北部外海，美国海军的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也随即穿越了台湾海峡。马克龙发表弃台论之后，七国集团在台湾问题上是否还能够达成共识？习近平对西方国家使出的分化策略能否奏效？七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公报能否作为我们外界观察的一个指标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来宾，一位是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先生 Mr. Russ Feingold， 欢迎您。
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的教授王元刚博士。王元刚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方恩格先生啊，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解放军结束了为期3天的环台军演之后，中共的民航部门是以从事航太活动为由哦，在台湾周边要划设这个禁飞区和禁航区，并在16号的上午从甘肃酒泉发射中心发射了风云3G气象卫星，那么其中有部分的火箭残骸是坠落在台湾北部的外海，稍后我们会把地图放给大家看啊。那么时间点却正好是七国集团 G7 外长会在日本登场之际，您认为这是不是故意的？你怎么看解放军现在好像混合各种海空民用设备，甚至是利用太空活动来侵扰防空识别区和台湾周边海域的行为呢？方恩格先生。
其实我们不知道是巧合或故意的。那本来中国宣布是3天的这个禁飞区，那很快就变成从3天变成
27分钟。
对，那很多人就说，哦，那是不是因为这些G7 的G7 集团的外长可能会飞过经过这个地区啊，那不想影响到他们的飞机啊。然后台湾政府也说是因为台湾交通部向大陆抗议，而中国就改变缩小时间从3天到27分啊。其实我们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从3天突然改成27分钟了？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学习的一件事情是台湾内部的这个反应。第一时间3天，那就引起台湾社会很多讨论，甚至政治人物互相骂，国民党骂民进党，民进党骂国民党，然后很多不管是企业啊、航空公司啊的等等，我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所以其实中共他们可以在旁边看台湾社会的这个反应，
混乱，
可以这样说了。所以其实希望台湾社会要面对中国这样做，最好当然是认真的看待，认真的讨论，认真安排因应措施，不要每次因为中共不管是军事演习或进行类似的不管是飞弹或类似的军演等等，造成台湾社会的纷扰，这个是台湾社会可以自己反省的一个地方。
好的，感谢方恩格先生的介绍。其实王教授，我们在美国听到这个方恩格先生在台北很生动的介绍这个民众们对于这个中共划设禁飞区要设卫星火箭掉下去这样的一个生动的描述吧，可以体会出其实大家对这还是挺关注的。您怎么去解读中共在军演之后划设这所谓禁飞区的用意何在哦？再来，我们仔细来看这个从落点来看的话，长征火箭这次残骸的落点，好像我们用地图去比照，跟去年8月围台军演的时候，解放军这个导弹的落点好像差不多在一个区域，也是临近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哦。上次是出动火箭军嘛，这次不晓得是不是跟一些专家所说的是出动了太空军来进行扰台的测试啊？那另外，如果从我们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在这军演完了之后，还有这个火箭残骸掉落之后呢，美军的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也选在这个 G7 登场之际穿越了台湾海峡，这一连串的发展在您看来是不是也是一种宣示或反制呢？请教王教授。
对，我想中共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能推测，因为就像刚才方先生讲，就这个我们真的无法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效果来看，就是说他已经做这个动作了，那他有什么样的效果？那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确是有警告台湾的一个效果，就是说，因为你如果从中国来讲，他可以在选择，比如说一个月之后再做啊，他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做，而且又在 G7 要登场的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上，
登场
中共他是有选择，对，中共他是可以选择说他要这个时候做，还是说我一个月之后再做。那他选择这个时候做，这就是让他在透露一个讯息。那他可以否认说他有这个意图，因为他这就是说这是个航太活动，这是个气象卫星，所以说他也可以否认。所以说，事实上这个做法事实上是相当的有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否认掉，但是也会让人怀疑他的真正的意图到底是在哪里。那关于这个台海内海化的一个问题，我想这是中国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他一直想要把这个台海内海化变成这个中共的一个势力范围。那他现在已经不承认这个台海中线了嘛，虽然说这个是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双方的默契， 但现在他已经不承认这个台海的中线了。那所以他，而且他最近的军演，他是要展现，就是说他有这个军事能力可以封锁台湾海峡。就是说他前阵子的这些军演，实际上都在台湾的周围，他实际上是基本上就是要把台湾海峡封锁起来的。那美国这次的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海，实际上也是有一种宣示与反制的一个意图。因为美国在南海它也就是这个样子，因为美国一直主张航行自由，就是说这种公海上，那不管是台湾海峡或者说在南海上，各国都有这种航行的自由。那美国在这种时间点选择做这件事情，实际上它就要宣示说这方面我们还是要维系这种航行自由的。
好的，那么方恩格先生，不晓得你怎么看啊，这个中共为什么选在这个七国集团 G7 外长登场的第一天啊，就搞这个什么禁飞区、禁航区的，然后你说他那个气象卫星风云三号，他哪一天不能设气象卫星？他特别就是要选在 G7 外长会登场的第一天去发射这个卫星，而且还不小心火箭落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北部外海啊，你怎么看？那么其实这次的 G7 也很有意思，除了刚刚提到这个中共可能的影响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些不利的因素一直不断在发生，包括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这个外长会之前演讲现场就发生了爆炸案的阴影，还有我们上半场也谈论到这个五角大厦的泄密文件披露这个美国在窃听这个盟友，好像种种的挑战和阴影之下，这次的 G7 开会了，你认为这七国集团的外长能够做出一个团结一致应对中国问题的共识吗？黄恩格先生，
从他们的联合声明，当然是有很多可以说简单的来说是很多共识啊，不管是针对哪一些国际议题，包含对中国的政策，但是我个人觉得，从他们的联合声明看得出来一件事情是，跟过去的联合声明没有太大的差别。针对中国的政策，比如尤其是他们虽然有提到一些争议点，跟中国有不同意的地方，不管是香港、台湾等等，但是跟过去一样，他们还是提到哪一些议题我们G7 国家还是希望可以继续跟中国找一个合作的模式，不管是气候变迁等等。那其实 G7 每次是这样，或不管是在双边会议，或者如果他们 one on one 一对一跟中国见面，像 Macron 去中国、西班牙总理去中国等等，去年德国Scholz 也访问北京，对不对？
是，
每次他们还是会强调他们希望能够跟中国合作的地方。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是从美国的鹰派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真的对中国有一个强硬的态度的话，那你为什么一直强调合作的地方？但是 G7 就是这样，尤其是在拜登执政的，他的外交政策就是这样。虽然部分的议题觉得我们跟中国有竞争，但是还是希望，而且他们会很公开，每次公开说还是希望有合作的机会的地方，还是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合作。
好的，那么王教授，究竟这个七国集团能不能合作一致来对中国展现强硬立场？当然这一次的联合公报是一个观察重点，刚才方恩格先生也提到了一些，我这边继续请教您，就是联合公报当中的这个声明包括了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当然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个都是过去公报曾经提过的，但也同时像刚方先生就讲了，强调七国集团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不变，承认在全球挑战和一些共同利益的领域上需要和中国合作，比如像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等啊。那当然这个刚也提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有访中的时候喊出了所谓的战略自主，还有这个好像卷入台海危机并不符合欧洲的利益等等这样的一个言论啊。那您怎么看这个马克龙弃台论对这一次 G7 的影响？还有刚才方恩格先生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如果真的要大家团结一致抗中的话，为什么还不断的去强调合作？这是不是有点互相矛盾啊？也请教王教授。
我觉得这是现实上的问题，就是说虽然说彼此是竞争的，但是合作也有地方的确需要合作，尤其像气候变迁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不合作真的是没办法，因为中国目前是这个世界上 CO2 最大的这个散发者，那如果中国不合作的话，那个气候变迁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是对一个现实的一个不能说妥协啊，就是说对现实的一个安排吧。那 那讲到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提出了，我觉得还不至于到弃台论，这个讲的有点言之重矣，就是说，但他的主张
被解读为是，因为他说这个卷入台海危机是不符合欧洲利益，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个台海危机我们是不是不要管了？嗯，您的看法？
但是说法国政府之后后来又修正了立场，就是说他讲了之后，然后受到很多的批评了，那法国政府也慢慢的把他的立场慢慢的修正回来了，所以这个还得接是以后再
还要观察，
但是还要再观察，对，但是我们可以从法国的这种立场来看，像他从戴高乐的时代就有这种倾向，就是他一直想要在国际问题上有别于美国。像在北约的时候，法国那个就主张要有这种自立自强，要这种战略自主的一种态度，所以这事实上也并不压抑。而且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那个之前的德国总理这个梅克尔也曾经讲过，在川普政府的时候也讲过，说欧洲也要在战略上自主，要靠自己，不要想要靠美国。所以这个之前就有了嘛。那目前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欧洲事实上对中国的利益跟美国不见得是一致的，因为欧洲主要是经济优先，那美国是战略优先。那所以可以看出来，就以欧洲来讲的话，这个德国的总理才刚去北京，然后现在马克龙又去了，那双方尤其是德国也签了很多这种经贸合作的协议。那这次马克龙去这个空中巴士，这个中国也是要买很多的空中巴士，对这种经济的利益的考量对欧洲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是从这种战略的考量，就是说他们彼此上争取这种国际的政治一种主导权。所以上在这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未来的欧洲一定还是想跟中国继续保持一个经济的关系。但以美国来讲，他从战略的角度，他想要跟中国脱钩，但他也不会完全脱钩，但是说他会很对中国采取一种很提防的一个态度。所以这是未来的这种欧洲跟美国在对中国的立场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那不晓得方恩格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还有现在法国、德国、欧洲的立场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松动哦？方恩格先生，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这个要听其言观其行”。刚才王教授说我们要后续观察马克龙和法国的这个后续动作，究竟是不是要放弃台湾？认为这个卷入台海危机是不符合法国和欧洲的利益。我们怎么观察呢？法国的护卫巡防舰一艘叫“木月号”，在这个马克龙离开中国之后呢，它穿越了台海，没错，但是它的路线非常奇怪，是沿着这个台海中线以西，不是像其他的这个美国、加拿大军舰是以东靠近台湾，是靠近中国大陆。有人认为说，这是不是跟解放军有所默契啊？我们怎么看这个马克龙讲完这个番话之后，法国政府的一些后续行动，从中当中我们得到什么样的观察呢？也想请教方恩格先生。
这个法国军舰经过台海，当然他们有跟中国有沟通啊，但那是一定的。那但是他们早就安排这个任务啊，不管他们要从南海往东北，或从东北到南海，本来就在亚太地区有任务了，所以跟马克龙讲什么就完全无关了。那马克龙的他这番话，那或者在 G7 他们的联合声明提到我们G7 的成员国家的 One China Policy， 我们一中政策
立场不变。
好，那请问他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那法国的立场，或其实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的 G7 国家他们都不支持台独，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变化？那军售方面，基本上只有美国会卖武器给台湾。那其他的G7 国家，小小的一些军事使用科技会偶尔会卖给台湾，但是基本上连武器也不卖给台湾。台湾总统会不会经过他们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其实是没有的。所以不管马克龙讲什么，其实我觉得法国的 policy 没有变，是啊，因为他们的 policy 本来他们对台湾的这个政策，不管是 Germany 和法国等等这些国家，他们对 台湾的 policy 虽然有空间，有合作空间，但是还是有上限。所以我个人分析的是，马克龙就是讲事实，就是法国本来对台湾的政策有上限，他目前没有计划超越原来有的这个上限。
王教授要不要回应一下方恩格先生？而且你怎么看法国军舰穿越台海的方式，是不是也透露一些不寻常的信息呢？王教授，
我想可以先从他的时间点来看，就是说他在马克龙刚访问过中国之后，然后马克龙访问中国的时候，习近平对马克龙非常的用心，甚至还南下到广州去，然后请他
喝茶，
然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陪他。那很明显他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觉得这个马克龙可以未来可以用来就是说分化美国的一个棋子。那所以说法国军舰穿越台海这件事情上，像中国也是很低调的在处理。那法国为什么这个事做？事实上也可以说，法国可能他想要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因为他这样做可以对美国也有一个交代嘛。所以说美国也表示说，他对这个中国的立场也是，就是说在某些方面也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的。那像各国的军舰也都一直都有从台海穿越过，以前英国、澳洲还有其他的国家也都曾经有穿越过，所以有的时候就说时间点当然是透露一些讯息，但是有时候也不需要过度解读，就是说，就像这次法国的军舰穿越，它实际上它不是一直都在台海的中线以西，因为有据报道，就是说当解放军实际上它也会进对。他也出来监视嘛，那他解放军出来，海军出来监视的时候，法国这个军队就到台海的中线，对，他就往东边靠近台湾那边走了。所以说，事实上双方都有一个默契，就是说有一场表演，把这场表演做完，但是大家都不想擦枪走火。
好的，感谢这个王教授的这个详细的一个介绍。不过再回到方恩格先生，你怎么看？刚才王教授提到说，这个马克龙是不是被习近平拿来做一个分化西方和美国的一个棋子？他这一招分化策略能不能奏效，也要请来评估。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好像真的是频频的外交出击，一方面又说当俄乌的和平使者，一方面又拉拢美国的盟友德国、法国来这边，然后号召好像感觉上在北京是八方来朝，包括连巴西总统卢拉都去了。您认为现在这个民主阵营所谓的美国跟欧亚盟友要如何来应对，真的能够统一战线来对抗中共吗？您的评估是什么，方先生？
我不会用分化来形容。那当然美国对马克龙尤其是台湾这部分可以说是很不满意啊。但是不管是因为北约的关系或历史因素盟友还是盟友，那美国不管是美国跟法国、英国、德国，这些主要的西欧国家，目前关系是非常坚定。其实，在川普执政的时候，虽然川普跟马克龙偶尔会互相骂，而且这个他们互相有这个仇恨，这也不是秘密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合作的地方，包含针对中国有合作的地方。但是不得不忘记了。有赚钱的机会，像这个空巴的这个订单，那当然法国就会抢了。就像美国有这个 AUKUS 赚钱的卖这个潜艇
给澳洲
的时候，就抢机会了。所以这是每个国家是这样，但是如果真的要选边的话，我相信西欧国家还是会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么王教授你怎么看呢？你会认为这是一个习近平的分化策略吗？如果刚才我们谈了很多这个军事上的、外交上的，综合起来综合评估的话，他现在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究竟有没有收到一些效果？西方还是铁板一块吗？您的观察。
对啊，我想以中国的立场来讲的话，西方国家不团结对他是有利的吧。所以说他你说分化也好，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说见缝插针也好，
各个急迫，
他的目对各个急迫对他来讲是有利的，所以对他有利的他一定会做，因为西方国家如果彼此不团结的话，实际上对中国是有利的，那所以中国肯定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效果的。那 那到底 能不能达到，我是觉得不大可能。就像刚才我实际上同意方先生所讲的，就是说西方国家事实上还是会站在 美国这一边，因为这当然有些历史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共同价值的因素，就是对这种民主自由这种价值的一种维护。那只要一提出中国的人权的问题，很多的西方国家都跟美国站在同一个立场嘛。所以说在这种整体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西方跟美国事实上还是不会分开的。但是彼此之间，就是说美国跟欧洲事实上还是有些不同的立场。就像我刚才讲的，欧洲主要想要继续跟中国贸易往来。但是美国身上想要减少跟中国的这种贸易经贸的往来，那所以说在这一部分上是中国是可以有见缝插针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从这次七国的集团的这个外交会议的共同声明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们表现出来是上一个团结，就是说他们共同的声明表示这是大家都同意的立场。那所以说也是就是要表现出来，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全球的问题上基本上还是跟美国站在同一个立场的。
好的，那么究竟这个美国跟西方国家会不会被习近平见缝插针各个击破呢？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不同的看法啊。这个 YouTube 的网友叫天党泽，他说多少美国人都在骂拜登，还说习近平分化西方，但如果不是拜登做的太差，习近平怎么分化欧洲？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拜登如果能稍微给力一点的话，习近平都不会有这样的攻击。还有一位网友 Purple Fireworks， 他说民主自由社会估计都想从中共那边得到实惠，但不可能真正和独裁政权站在一起的，那是违背人类普世价值观的。中国社会不进行一次独裁统治带来的巨大灾难，还不可能彻底反思。所以有时候他说他觉得，感谢清零地的这种独裁者加速让中国跌落，否则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清醒。还有一位是推特的网友叫答案，他说专制阵营分化西方的策略还远不如他们让西方更团结那么有力。如果没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没有北约的复活。马克龙代表不了法国，更代表不了欧洲。利用某个政治人物的国内困境来做外交操作的话，只能形成分化西方的一个宣传假象。想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先请王教授简单的回应一下。
对，我想刚最后一个网友讲的我很同意，就是说是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西方更加的团结，让北约又有另外一个生命了，就是说现在连这个芬兰也已经都加入北约了。
是，
那所以说事实上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只是表面上的一些分歧而已，但实质上西方还是在这个全球问题上，乌克兰的问题上是相当的团结的。那另外一个讲到独裁统治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事实上目前的这种国际的局势慢慢的分成这种一个是民主阵营，一边是这种独裁的阵营。目前就全球的政治已经慢慢的有这种两极化的一个趋向。那所以说以美国来讲，美国他一直强调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对抗。
好的，方恩格先生要不要也回应一下我们刚刚网友们的评论，还有刚刚王教授提到的这个两极化。
那刚刚我们一个网友说拜登要给力，那问题是拜登他快要进入这个连任的竞选的期间了。那他多少时间会把 focus 放在外交政策，或者美国在印太地区或欧洲军事部署，或援助乌克兰或台湾等等？这个是一个对拜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那如果他当选连任成功的话，那他在第二个任期那就是一样的问题啊。他想花多少时间在外交政策或应对中国或在美国内政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原来他本来竞选总统的想法，或为什么他竞选总统，那是因为他想把 focus 焦点放在美国内政相关问题，不是因为他想花很想花很多事情在不管是乌克兰或印太地区啊。所以如果他连任成功的话，这个是值得观察的一点。
好的，感谢方先生。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也请王教授跟我们做个总结。怎么提到刚刚提到这个现在世界格局好像倾向于两极化，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现在所谓他想建立的全球新秩序的前景，会有另外一个集团出现和西方对抗吗？王教授有一分钟时间。
我 我觉得不知道，可能目前就是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另外一边是以中国跟俄罗斯为首的一个阵营。可以说一方比较强调是民主、自由、人权，那另外一个阵营强调是国家主权啊，国情，尊重各国国情啊，然后强调的这种国家的发展权，而不是政治的人权。所以这个两极化趋势已经慢慢的在形成了。那可能会有像冷战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不结盟，那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所以这是有一个可能性的，就是说两边都不想选边站的是有可能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元刚教授，还有在台北的方恩格先生，针对我们下半场的精彩点评，再次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也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嘉宾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您讨论的两个话题分别是八万农管下乡究竟是治理还是祸坏祸害，广交会热火朝天，中国的出口反弹能否持续。明天将由叶凡为您主持，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了，并事先透过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这里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两位来宾参与今天时事大谈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